苏东坡大惊，原来那正是他用500名钱买的那栋房子。他把契约从衣袋里拿出来，在老夫人面前一把火烧了。第二天，他把那个儿子找来，告诉他再把老母亲请回旧宅去，并没有再讨回付的房钱。那个儿子到底是已经用那笔钱还了债，还是另有别的原因无力复还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苏东坡于是回到城中，既没了房子，又损失了500名钱。但是当时东坡一时为真情所感，无法抑制，竟对自己家的后果不管不顾。事情做得美则美矣，还有什么别的好说呢？回到常州之后，在10月里，他给皇帝上书，请圣命御允居住于常州。在皇帝应允之前，他还是要去接新的任命，远在国都的西部，大约有500里的旅程。他携带着全家往都城方向前行，慢慢行进，盼望如幸蒙圣命恩准，就不致花费往返2次旅费了。但是迄今没有获得恩准的消息，他勉强前行到达京都。我们如果相信他的诗上所说，他的眷属真是忍饥挨饿了。到了4州的淮河边，他给朋友至少写了3首诗，都提到饥饿。在一首诗里，他自比为夜里啃噬东西的鸡鼠。在太守送食物到船上时，孩子们欢声雷动。看情形，他们不能再前进了，他决定再给皇帝上表彰。这时，住在南部老友张方平家静候圣旨的到来。他上皇帝的第二书是2月间在4州写的，其中一部分如下：但思鹿饼酒空，衣食不济，累重道远，不免舟行。自离黄州，风涛惊恐，举家重病，一子丧亡。今虽已至4州，而资用庆节，去汝甚远，难于路行，无屋可居，无田可食。20余口不知所归，饥寒之忧尽在朝夕。与其强言忍耻，甘求于众人，不若归命投诚，控告于君父。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几州，欲望圣祠，许与常州居住。他在旅途上发生了2件有趣的事，也可以说令人难过的事。在4州，他渡河去游了南山之后，写了一首诗。河上有一座长桥，因4州为军事要隘，天黑以后，此桥上不许行人通过，违犯者重罚。实际上，4州太守是不理会这条规矩的。他在天黑后和苏东坡同过此桥。为了庆祝此次游山之乐，苏东坡很天真地写出了下列2行诗句：长桥上灯火闹，使君还。太守为人老实正直，是山东省一位学究，姓刘。第二天，他一见苏东坡的诗，心都快跳出来。他到船上去看东坡，说：我看了你的诗，这很严重，太严重了。你的诗全国皆知，一定会传到京都。普通人夜里过桥是罚2年劳役，太守犯法，情形更糟。求你把这诗自己收起来，不要给别人看呐。苏东坡追悔不迭，微笑道：天哪，我一开口就是2年的劳役呀。他住在张方平家时，出了另一件动人的事情。在主人请他吃饭喝酒时，他认出了张方平的儿子的妾。那个女人以前曾做过黄州太守的妾， 深得太守钟爱，名叫盛之。太守当年为苏东坡的好友，不幸亡故，此妾一即改嫁。苏东坡一见此女在张家宴席上出现，壮极轻松愉快，颇为感慨，想起老朋友来，两眼泪痕，喉头哽咽。这却逗得盛之发笑，他只得转过头去和别人说话岔开。苏东坡离席时心中很难过，他告诉朋友说，人千万别纳妾，就举盛之为例。皇帝染病，从三月一号起太后摄政，三月五号皇帝驾崩，第二天颁下圣旨，允许苏东坡在太湖边居住。这对苏东坡十分重要，因为他已经如愿以偿，他的计划实现了。一家开始迁回宜兴，在四月初三离开南都，到达湖边新居，是神宗元丰八年，也就是1085年五月二十二日。苏东坡而今终于相信他会终身在此安居下来。他的诗里有两句：“十年归梦寄西风，此去真为田舍翁。”他要在富有田园之美的江南度其晚年了。他可以乘一叶之扁舟悠然来往，神游八极万园虚，真正悠哉游哉了。但是命运偏偏作梗，正当他把退隐之地已物色到，朝廷对他再度任命的消息又来了。在他到宜兴后还不到十天就得到消息，朝廷派他到离山东知府不远的登州去做太守。原先以为是京城传来的谣言，他拒不肯信。他说京都一向谣言多，并且最近四月十七日的官报上也不曾提过。苏东坡心乱如麻，心里很恨这种变化。几天之后正式任命到达，家里人大喜，孩子们喊叫，觉得喜出望外。苏东坡在一首诗里自比为可怜的良马，盛年已逝，再不贪天山的牧野。在另一首诗里说，南迁欲举立田科，三径出城乐事多，岂意残年踏朝市，有如匹马未凌坡。在给佛印的信里他说，如入蓬蒿离惑之境。给米芾的信里说，某别登贵都，已达清舍，衰病之余，乃使入闹，忧畏而已。可是他仍然接受了新任命，太后现在把情形推动起来。司马光又被任命为门下侍郎，实际上等于副宰相之位。任命司马光的情形很有趣，皇太后是派武装兵士把他从家中请出，一直护送到官衙里去的，所以用这种方法是唯恐他接到任命之后会延迟赴任，甚至会辞谢不就，已是不得已而别开生面了。苏东坡在六月到山东沿海去就新职，由于青岛附近开始乘船绕山东半岛而行，十月十五日到达登州后五天，他又应召进京，全家开始行动起来，将近元丰八年十二月半到达京都。苏东坡总是得到历朝皇后的荫庇，在他受审时是仁宗的皇后救了他的命，现在又是英宗的皇后提拔他得势。甚至在他一生中较晚的岁月里，若不是神宗的皇后代摄政事，他就客死蛮荒了。新皇帝现年才九岁，摄政的是他的祖母。宋朝特别幸运，能接连有贤德的皇后出现。 在伟大的汉唐两代，几个皇帝的后妃不是攫取地位，借有权势的太监或内妻擅权统治，就是在别的情形之下弄得朝代覆亡。在苏东坡时代，四个皇后当政都极贤德，并且有的十分出色，也许他们是女人，所以能明辨是非，在朝中能判别善恶。因为他们生长在宫廷之中，并不能常听到儒臣们论辩国家的政策，听得烦乱到得失难分、莫之所从的地步，但是所闻所见正足以判别轻易所趋的主要方向。现代普选的民主制度就是根据一般常人的判断，这些人连《纽约时报》的社论还看不懂。皇太后的判断也就是一般常人的判断。神宗皇帝最后那些年已经开始简化政令，但仍不到他母亲老太后今日这般清静无为的地步。皇帝一去世，太后即召司马光当政，立刻将政令改弦更张。王安石的一切政令全与终止，或竟与废除。元佑年间这一段开始了。苏东坡现在极具得势，在他到达京都八个月之内，朝廷将他提升了三次。依据古制，官位分为九级。在这短短一段期间，他由第七级上升，经过第六级跳到第四级，最后止于第三级翰林，为皇帝草拟诏书，那时他正是49岁。在苏东坡升任翰林之前，在哲宗元佑元年，也就是1086年，他官居四品中书舍人，实为一重要职位，因为他参与朝廷各部官员的挑选与任用。担任这一职务时，他草拟了几次圣旨，颇为有趣，内容与他颇有关系。一道圣旨是剥夺李定的官职，命他将过去隐瞒未报的母丧三年重新依礼居丧。第二道圣旨是贬谪吕惠卿，内容的决定者不是苏东坡，但圣旨的措辞结构则是他的手笔。在贬谪吕惠卿这个奸佞小人时，苏东坡说：“始于知己，共为欺君，喜则魔足以相欢，怒则反目以相视，党与交公，羁绊天下。”不过最有趣的是四月王安石死后，苏东坡必须草拟一道圣旨追溯荣贤，这道圣旨的措辞必须十分巧妙，欲贬于保。依照法制，当以皇帝名义发布，赞美其生活与品格，并颁赠太傅荣衔。苏东坡只是赞美王安石富有巧思，同时使人知道正是指他的妄自尊大，欺人欺己。苏东坡说他网罗六艺之遗文，断以己意，康比百家之陈述，作心欺人。这篇圣旨很巧妙地发展下去，后来苏东坡说：“胡不百年，为之一替。”读者不知道自己所读的到底是夸大的颂赞，还是反面的诽谤。翰林学士知制诰这个职位永远是名气最高的学者担任，往往是担任宰相的前一步。苏东坡这时已经接近顶点。在宋朝，翰林学士知制诰是三品，宰相是二品，在宋朝一品几乎没有颁赠过。再者，为皇帝草拟圣旨，就是苏东坡得以亲密接近儿童皇帝和太后，这项任命是由宫廷亲自派人送到苏东坡家中的，同时颁赠官衣一件，金带一条，白马一匹，附有一套镀金的缰绳以及马鞍上的绫佩搭。宰相办公的中书省与皇后西面相连，翰林院则在靠近皇宫北门，算是皇宫中的一部分。翰林的工作通常都是在晚上，翰林在院中办事时也是称之为所近深夜。 习惯上是翰林单日夜里在宫院值班草拟圣旨，在双日发布。在黄昏时，翰林顺宫中的东墙进去，直到内东门，那儿为他留有一间屋子，接连皇帝的住处。有时长夜漫漫，他无所事事，只有凝望红烛，静听宫漏，怡前永夜。有时夜间寒冷，皇太后会差人送点热酒来。关于要发布的诏令，都是由皇太后口述，她在用极为典雅庄严的文体写出来，以备第二天颁布之用。在苏东坡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期间，他拟了约有800道圣旨，现在都收在他的全集中，无不铿锵有声，妥帖工巧，精炼明确。圣旨的文字往往引经据史，富有例证譬喻，这类文字苏东坡写来轻而易举。苏东坡去世后，另一个人姓洪接他的职位，他对自己的文才颇自期许。他问当年侍候苏东坡的老仆，他比苏东坡如何？老仆回答说，苏东坡写的并不见得比大人美，不过他永远不用茶书。一天晚上，苏东坡正在这一小书斋中坐着，他对政客的嫉妒已经十分厌恶，已经请辞这一职务。皇太后宣他进宫草拟诏命，年轻的皇帝正坐在祖母身旁，苏东坡在一旁毕恭毕敬地立着听纪吩咐。在告诉苏东坡草拟圣旨任命吕大房为宰相之后，皇后突然问他，有一件事我想问你，几年前你官居何职？常州团练副使。现在身居何职？臣惩罚翰林学士。你为何升迁如此之快？依赖太后的恩典，这与老身无关。苏东坡只好瞎猜，一定是皇上的恩典，与皇上也无关。苏东坡又猜到，也许是由老臣推荐。太后说，与他们也没关系。苏东坡立着呆了片刻，然后说，臣虽不孝，但从不运用关系求取官职。太后最后说，这是我老早就想对你说的，这是神宗皇帝的遗诏，先王在世之时，每当用膳时举箸不下，臣仆们便知道是看你写的文字。他常说起你的天才，常想用你，但不幸未及如愿，便猝而崩逝。提到先王，三人不觉一齐落泪。太后于是赐东坡坐，赐茶叶一包，又对他说，你要尽忠福保幼主，以报先王之恩遇。苏东坡要鞠躬退出时，太后从桌子上拿起一个刻有莲花的金烛台当礼品赏与东坡。在苏东坡升任翰林学士不久，司马光在哲宗元佑元年9月逝世，那天正好是神宗灵位送入太庙的斋戒之日，灵柩停在灵堂，司马光的朋友本当前去拜祭，并且吊丧者应当哭几声，但是偏巧全体官员都要遵礼去斋戒，反倒没有时间去向去世的宰相吊祭。9月初6，依照古礼，在盛大肃穆、乐声悠扬的典礼之中，将神宗的灵位安置在太庙里，朝廷举行大赦，罢朝3日，文武百官都参与大典，但是一件有趣而重大的事发生了。